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我们的 三天的禅修已经结束，那今天也是要离开北京。那看到你们还有很多是刚刚很有幸的走进这个佛门，我在想，可能你们心里有什么 问题啊，疑问啊，或者是你们想要师父跟你们分享哪一方面的内容，你们可以提出来。那希望师父给你们的分享能够让你们的生命更好、更光明，也更快乐。有吗？有没有什么？四个问题。哦，
第一个问题是， 对三宝的信是不是正见？对于一个我们普通的在家弟子，如何培育及维护？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对三宝的信心是不是正见？信心是信心。信心是信心。你对三宝有信心，你觉得这个好，这个是信心。 正见是正见，正见是你知道这个是苦，这个是苦因，这是苦的熄灭，这个是逃亡苦的熄灭之道，这种是正见。如果你是笼笼统统的觉得佛法僧是很好的，我对他有信心，这个是正信，正确的信心，然后。 但是你未必明白到底佛代表什么，就像很多外面的人，他们也是觉得他们对三宝有信心，但是他并不知道详细的内容到底佛代表什么。那也未必，是不是？像我前一阵子，也有一位也是在北京的人，他很热忱的推动佛教。 他也是相信三宝，很热忱，丢了好多好多的钱，付出好多的，他很付出，很有钱的。但是他开农场，在这农场里面有卖那些，不是有羊那些牛啊、乳牛啊，那些东西都是要被杀的。那你说了，他对三宝有信心，他有没有正见？他不了解，他其实不了解，他只是觉得很好，要做好事。 他把那种传统的好做好人，孝顺父母，跟佛法僧，也完全相等。当然佛教也教人家要孝顺父母，要做好人，他是不止如此。我们也教人家不杀生，但是在他的营业系统里面，就是有杀生。那他对他真的是对佛法是很有信心，才会花那么多的钱啊，投入啊这种，而且是地位蛮高的，地位蛮高的。但是他就是没有那个了解到底佛教讲的内容是什么，佛陀的教法是什么，所以正见他不具备，可是非常的善意，他的善意，他想佛那种本能，通常这些都是有一些，只是因为没有机会接触到正法。 他是一个本能，觉得佛就是很好的，可能那种世世代代感觉佛就是很好的，他也是对佛法是很有信心。见到师父出家人，他也很恭敬，也很恭敬，很恭敬啊。师父跟他讲一点法，他也很认真的听，只是时间很短暂，他听不了太多，是这样。所以，可是正见是正见，信心是信心，他是很有信心的，他是他不了解，没有机会了解，人是本性是好的，但是没有那个机会去了解。 所以信心是信心，正见是正见。哇，我的正见是对这个自然界的规则有一种了解，对生命有一种了解，是怎样是怎样，你知道，那个叫正见。信心是另一回事，你可以有信心，但是你可能对你有信心的东西内容不了解，这个。好，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对于我们普通在家弟子，如何培育和维持对三宝持续不退的坚定的这种信心？
坚定的什么？
信心。
信心。信心要建立在智慧，信心跟智慧要平衡，在五根五力里面，信心跟智慧是要平衡的。所以如果只是一直在信心，一直在推，他的智慧没跟上来的话，那个信心也不巩固，会垮的，很危险的。所以你有了信心，你下一步就是要去实践它，去做，然后得到法益，去了解它的内容，那么呢，那个智慧就增长了，智慧增长，你的信心又会在巩固，然后你又再去实践，实践了你得到法益，那个是就更强的信心，因为那个信心是建立在实实在在，你知道这个法的价值，你尝到它的味道了，它的果法味了，那个就是那个信心才会巩固。如果你永远相信，但是你就是一直都停留在相信的阶段，你都没有请确认一下，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有人在散播一些什么对法的诽谤啦，或者是什么呢，挑起一个疑问，你的信心就崩溃了，就考那信心就不巩固。所以一定要这方面，信心跟智慧一定要两个一起跑，一起跑，要平衡。那你一直在巩固，在让自己多得到这个法益，佛法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提升的好起来的，佛法不是让我们相信了就这样子，然后就相信你就会得到什么。也许别的宗教你他们会告诉你，你只要相信你就有保障，但是佛教不是这样子的。你相信是你的事，你相信了，如果你没有去实践，你没有去印证，你没有去得到那个法益，那还不是你的。你在讲的再好，也是在数人家的牛，不是自己的牛，这一直传统的说法。所以变成你要有实在的信心，实在是你要是再继续的走下去，戒定慧继续的在戒定慧上提升，在贪嗔痴那边消除减少，那你就看到整个生命因为贪嗔痴消除戒定慧的提升而改变啊，那个时候那是你的信心就自然要走，继续的向前走。你相信在比如说老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宝藏，但是你只是相信，你的信心也不会怎么样，你要继续向前走，然后你看着那个地图，然后每走一步你就看到哇，周边你又一直得到一些一路上的好处，那么呢你就确定了你这个地图带你的一路上，那地图里面所告诉你每一关你会得到什么，每一关得到什么，你都确定你开取了那个宝，那么呢你就更有信心走下去，是这样子。还有呢？
最近弟子在读那个八号禅师的《正念之道》，里边有一段话，就是如果你们在行走时升起烦恼，就在行走的当下将烦恼降服；如果在站立时升起烦恼，就在站立时的当下将烦恼降服。在这里，那个什么是将烦恼降服？
消除。
消除。
啊，对。
怎么才算是做到了这个将烦恼降服
了？消除。这个其实是八号禅师是引用这个菩萨的经验，我们的佛陀在跟弟子讲的时候，他讲他在菩萨道的时候，他在修行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如果他在站立的时候升起恐惧心或者是什么，他就会在那个时候告诉自己，我不要逃避他，我就是要就在这个站立的姿态，我就要克服他。他坐着的时候烦恼升起，他就说我不要离开这个座位，我要克服了这个烦恼我才离开座位，不回避，不逃避，勇敢的面对克服。然后他讲我躺卧的时候就一直就在躺卧姿态，他其实意思就是说，整个意思就是说，不要说逃避或者是延迟，就是那个状态里面你就要让烦恼熄灭。那比如说你起了嗔恨心或者恐惧心，你就站着，你就如果是在那一个不要逃避，就是面对它， 面对它，克服它。好，其次呢，烦恼消除有几种方式，一种是时间过了它都会消除的，其实它每一刹那也都在生灭。然后呢，你要不要有谁也可以生气一辈子，对吧？时间过了，它也是一个无常的，那个烦恼也是一个无常的。你消除它，它也消除；你不消除它，它也消除。但是呢，如果你消除它，它可能快一点消除。那么，比如说你生气了，你就想不好，我应该散播慈心，我应该对人家好，做一点佛法的行思，如理作意，然后你散播慈心，啊，那就把烦恼消除了。那恐惧升起，你可以说啊，不要不要，不要升起恐惧，你可以念佛的名号，想佛的功德，想法的功德，想僧团的功德，啊，你这样子想。然后呢，你的心已经转换目标了，想到这些是很善的，但是真实的法的力量，它更会帮我们消除恐惧。或者是有些时候你就算是不了，人家看着它，观察那个恐惧，这也是消除恐惧。这样子，明白吗？啊，是这样子。所以，总之，就是不回避，不隐。不很像严实，就是直接这个面对他这样子，他会肯定是正精进，把烦恼消除的都是正精进，只是正精进的方式很多种了，这样子而已。
下一个问题是在修行止禅后继续修学观禅，这时候止禅的定力会不会因为不够精进？
通常我们如果要修观禅，你还是每天都会在止禅那边温习一下的。通常如果你要修观禅，你都是一定先快速的入一下四禅，然后再去修观禅。那更好的是，通常我会给弟子们建议，就是每一天，如果他们在修观禅的过程，即使是修观禅的过程中，每一天至少拿个十分钟还是什么做快速的跳禅。然后呢，至少每一天入一个四禅，其中一种四禅入比较久，像光明变啊之类的，入个两个小时还是什么，三个小时。那么第一有深，第二有灵巧，那么呢有深度，定力有深度，定力有灵巧，这两种状态，然后每一天去修观禅，观的效率大不相同。所以每一天你这样子温习的话，你不会因为修观禅而失去止禅的基础。反正是你每一次都是借用止禅的力量去修观禅。
那样的话，如何维持禅那到临终？
啊？
如何维持这个禅那到临终？
哦，就是维持禅那到临终，就这样而已嘛。还有如何维持？就是入定而已喽。
入定。
啊。
平常要怎样修才能保证这样？
啊，平时叫维持那个天墙上维持。常常维持，如果要保持禅那到临终，要常常维持，要常常要保那个禅定自在，也要把握。东西是一样的，都要维持的，没有什么不维持的。就像一个人，他即使是成了武林高手，很会，但是呢，如果他每天没有练一下他的功，然后过一阵子，他其实他的心里面完全都懂，但是呢，他就打不出来。什么？你要当武林高手？小夫人，
还有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就是说，假如一个佛弟子已经证悟入流果，然后发愿在人间投生，七次才证悟涅槃。这样的话，每次投生为人，做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这样的话会不会更容易推行佛法？
也许，只是我们通常一个人如果他修到那个时候，可能他的心里面的格局又不一样了，未必是这样子想的。他可能有另一种格局，也许他觉得天上很多人需要听法，他会到天上去讲话也说不定，所以很难说。而且其实有些时候也是要看众生的承担力和功德， 就是你有一个出果圣者摆在那边，但是是人们没有承担力，也视若无睹，也不会接受。不要讲，不要讲，重新投身再来，然后再弘扬佛法影响力。也是时候，就算是现代的有圣者在，有些人也未必会去理会，是这样子。然后，要做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也要他需要的一些也是可能世间的功德。有些人他那世间的功德不够，也未必是。不是说修行成为出果圣者就肯定会有很好的影响力，他的那个法缘人缘那些也是不一样。影响别人牵涉到世间的那种条件，不只是出世间的条件。如果两个人的心事是不可能交叉的，那摩罗是如何扰乱人心的？那你是假设师父师父精通摩罗的招数。一个例子，像比如说，阿难尊者在佛陀临终的时候，接旨的时候，佛陀不是有暗示吗？说如果如来能够如来要除完一个人界，其实一个界，Ayugaba， 一个界，那是可以的，那他可以延长，可以，因为他具足了这个四神柱的成就，那么他如果要把那一个人的生命完全活到完，那个时候人的生命平均是100年，然后他可以活到100年这样子。那但是阿难尊者听到佛陀这样子一直重复这个暗示，已经太多次，每个地方他有他的原理了，为什么要暗示了这个有他原理，这个我们不细细去研究了，这是佛的智慧的领域。那阿难尊者好像听不懂，每一次佛陀讲他就好像听不懂这种情形呢，有些时候我没有去看著书还是什么了，我是有听闻一个这样的说法，是魔会就在那个时候，在阿难尊者的视线内做一些恐怖的东西，把他的注意力拉走。还看到那种恐怖的东西，因为他那个时候还不是三果圣者，还会有恐惧他就佛陀的意思就没听进去了，然后每一次来又出这个现象，所以变成他阿难尊者一直被干扰，被那个摩罗干扰，是这样子。他是出果圣者，但是被魔干扰。一种是外在的，以一些外在的目标吸引你，影响你；另一种影响人心的方式呢，也是用心影响心。这个是有一点特别的。像比如说，这个不是魔啦，这是佛的用的方法，但是我相信魔也是可以有些多少也是有用点这样的原理。像比如说那个阿那达比尼嘎吉孤独长者，他的孩子，那么那他佛他的爸爸讲，哎呀，他将信佛，他的爸爸是出果圣者，但是那个孩子就是不要去听佛的讲法，就是不要去听，那总是觉得他爸爸人家把一大堆钱丢了去供养僧团，浪费掉了，就没有，就他不觉得他的爸爸要信，他不信。结果他爸爸怎么办？用钱。好，你如果去听佛陀讲法，讲了过后呢，把佛陀的一个句子，就一句话背熟了，你回来，那我就给你一千块啊。以前那一千块是非常大的数目了，那一千块。然后呢，他就为了钱，要拿爸爸的钱，就跑去听，但是呢，佛陀就让他记不清。讲，他听到很好，可是他还记的时候记不了，好，很奇怪，你经过要回到来，怎么忘了，然后又来了，又去听第二次，他就更用心听，更加提起精神听，又忘了，回来又忘了，然后他真的不行了，他要为了钱嘛，为了钱就很专心听，其实佛陀就是要逼他专心，明白吗？比他一直让孩子忘记，他就越要记得，他专心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领悟法的机会了。 所以当他很专心听的时候啊，这时佛陀放手啊，就给他听，他一听就证恶果，哎，恶果像恶果圣者，像这样子。然后呢，他一证了，他体证涅槃了嘛，觉得太羞耻了，我竟然为了这样宝贵的东西，我竟然还为了钱才来，他觉得很羞耻，很羞耻。然后呢，但是他就走着跟着佛陀，然后走向走去托钵，就跟着回来了。然后跟在佛陀身边呢。这时呢，他就心里，他就看到远方，他爸爸就走向他们的方向。他爸爸几乎都是这样子走着来。他爸爸一看，我的孩子不得了，今天整个人完全超凡脱俗，不一样了。他想，我孩子已经给佛陀渡了，证悟了。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跟佛陀见一个面，讲法，等下就开悟了。哎，我孩子成功了，啊，很亮。然后呢，但是呢，他爸爸就故意，那时呢，他就想，最好不要在佛陀面前，给我钱，不要在佛陀面前给我钱，那很丢脸嘛。其实，哎呀，佛陀那个时候他只成就，可是他没有，他也不懂佛陀其实是这种大神通，什么都知道，他只是想，不可以在佛陀面前这样子，这个是很丢脸的事情。然后呢，但是他爸爸更加故意。啊，孩子啊，我看你今天真的好亮了，什么了，来跟佛，句子学到了没有？什么啊，来，这是你的钱，听法的钱。哇，觉得几羞耻，你知道吗？然后呢，后来他就忏悔，他讲他不应该，这个怎么可以为钱来学法？这是你为你自己好，对吗？你为你自己好，你怎么法是这么无价的东西，你竟然还为钱来学法？但是不懂法的时候是无明无知。那懂法的时候还是另一种了解，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情形有些时候心跟心是可以有这种影响的力量，但是佛陀的影响是正面的影响，那魔有些时候也是有可能，但是心没有弱点是影响不了。你没有看到那些阿罗汉啊，那些能够心被影响，那是没有的。但有些时候也是在身体里面呢，给你的身体一些某一种苦受。那对一些有些很执着苦感受的人呢，他们很容易中招的。其实要给你难受是蛮容易的事情。那些天神啊，那些魔啦，他要给你难受是蛮容易的事情。给你身体注入一些能量你就难受了。所以对于那些感受的奴隶几乎很容易，要着魔是非常容易的事情。给你难受就可以了，然后你一难受，你就失去理性，那种情形呢，就好像以前我在古晋，那是二十多年前，1993年，二十一年前，然后我自己走在那个乡野的路上，叫马当的那个路上，然后就看到在路上怎么这个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这么多车子，几十辆车子在那个偏僻路上全部摆着。哎，不得了，这个我每天走的路今天特别不一样。我就看一大群人那边，我就很小心问一下这些人在干什么。啊，里面有斗鸡会，我就静静走，有一个非法斗鸡场啊，这些都是买通政府的啦，那些官员啊，政府官员啊，警察啦，买通了的，这么一个蛮大的一个斗鸡场，竟然可以非法，而且还给他，其实是已经政府那边打通了。好，那我就想走进去，到底斗鸡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有一个人跟我说：“这边要收5块钱，参加看斗鸡要收5块钱，不然你就是什么参加里面什么赌啦，他是赌一个赌博的场合。”那我说：“这样我不要了，5块钱，我哪里有钱？我不。”他们为了要吸引我，要吸引你，其实这样子就是要想办法吸引你，让你套下去，也跟着他们嘛。他的阵营，让赌博的阵营才会加强。哎呀，这样不用了，你免费，我没看过啊，第一次哇，对我这么好，免费，每个人都要收钱的，只有我不用收钱，还请我免费。其实我是要去看一下啊，就去做的。你看他们斗鸡是怎么样的吗？他把那个鸡的那个脚插上那个很锋利的刀。两只爪子，很锋利的刀，他不用讲绑在上面这样子，他就是他找的时候那个刀就是刀跳起来就打，然后呢，那两个主人就是拿起他们的鸡，那你拿你的鸡，我拿我的，这样子过后呢，拔他的颈毛，拔他颈被拔，他就冲上前一拔，冲上前拔了过后，他又斗。打一下，那个鸡就很生气，你知道吗？他本来，而且他是看着前面，还没想到多多的，他只是很生气，他就认为是前面的鸡，然后因为他那个很凶猛的样子，那个毛全部起来一样，然后呢，那前面的鸡也被拔， 他也凶猛，然后基本上你看我凶猛，我看你凶猛，你恨我，其实都不是，两个都是被拔那个锦毛呢，拔了。然后呢，惹到他很火很火的时候呢，两个人一二三放就冲了，杀，然后打到死，打到死，那个活下来的也是半死，只是说，然后就开始，他们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在那个火的时候呢，啊，就是他们开始就堵住了。那些人就什么啊，你买哪一只鸡，你拿哪一只鸡赢这样子的，然后啊就打了，很恐怖的，那很血腥的，然后一场一场这样子，一场一场这样子打，那些鸡只能打一次，打了一次赢了的也不能打第二次了，已经半死了，因为那两边都有刀嘛，很可怕的。所以我是那时候我就在想，那时候我在看，人何尝不是像斗鸡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被我们的感受，我们被刺激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理性，我们总是认为是我们身边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恩人还是谁啊，他们要伤害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自觉迷惑了。当我们难受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能正面的想东西，都不能正面想东西。所以执着感受的人就会像斗鸡一样，他就是这样子而已，因为只要他被刺激，他根本分不清哪一个是敌是友，他就冲上前就打杀，就斗下去。所以这也是其中一种魔咯。我觉得那些人都是魔，就是那个鸡的魔，对吧？啊，他是刺激的，所以执着感受是很恐怖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若感受难受的时候呢，就这样子，也不要去想外面，也不要去判断自己，也不要去思考任何问题，也不要去判断什么，你就想。这个感受，感受来我不能相信自己，不好的感受，苦受来的时候我不能相信自己，不要相信自己的思考，不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要相信自己的知觉，给他过，这感受也是无常的，他不可能永远这样子的啊！你要能够忍，然后放松啊。一种方法就是真的不忍的时候，很难受很难受，躺在床上，像尸体这样躺在床上，然后呢就看着那个感受怎么折磨你，它总是会过去的，它不可能永远如此的，它是无常的。不管用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就躺着看那个感受折磨你啊，过了，它过了，然后你再回来，再来重新想，然后呢，散播一下慈心，让心清明明亮起来，然后呢，你再去思考你的问题，哎，问题就没有这样严重。要不然的话，是很危险的。所以其中一种扰乱人心的就是感受，你的感受，所以这个要小心，这也是魔的手段很多的，数不尽的了。总之你在意的东西，你执着的东西，都可以成为魔扰乱你的心的一个方法。任何一个你在意的，你执着的，你的就是你的底线啊，你就是很危险，你的敏感地区啊，这个你的罩门啊，知道吗？镜中罩罩门，就是这样哦。那等一下，其他的我就不会了，我只是懂一点点这样子的东西。总之有我就会着魔了，就有可能着魔。有一个我，你没有一个我，那谁也攻不了你。所以阿罗汉是不会着魔的。在好多次经里面发现，那些魔要来恐吓那些阿罗汉呢，即使是女的阿罗汉也好，男的女比丘尼，他一下子他讲什么要弄他恐惧，没有恐惧了嘛，已经断根了嘛，就不怕，然后一下子就认清这是谁啊，哦，原来是魔，你可以走了，你可以走了啊，是这样子。如果家宅中总是有响声，而且梦中见到是一条大蛇，这样的情况应该是诵慈经还是宝经才能让他走得更远？都可以念啊，都念啊，都没问题。宝经是保护，而慈经也是时候是祝福给他，也都可以念，都是好的。然后三宝的那个信心，那个 Itipiso Bhagava， 随念佛，随念法，随念神，这也是重要。但是基本上不用太害怕的啦。声响声不是响声哦，众生不是众生哦，其实到处都是众生。何必去紧张，真的。 特别是如果你住森林，这些东西很习惯、很平常的。那众生是这个世界是一个重叠的世界，不只是我们在用，还有别的生命、别的事，他们也在用，所以没有什么要紧的。众生就众生嘛，不要去想它。只是有些时候到了某一个频率，你的心在某个频率里面，你知道它这样而已。不要去想这些，这众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也不会伤，也没有伤害到你，就是反正可恐怕是你伤害到他，所以不要去想这些，不要怕。其实你的心不怕，反正光明的心，反正跟这些东西扯不上关系，不容易扯，他要搬上来也不容易，你阳气重，但是如果你的心怕怕的，总是你越恐惧越怕，他越找上你，越容易走进你的世界。你就不要怕，就一个慈爱的心对待，就像看到小猫啊小狗可怜的是这样子，这些众生都比我们可怜，他们的命格都比我们弱，为什么我们要怕？不需要怕。好，还有什么疑问？你谁啊？三学。其实呢，是一定要有戒定慧的，善学少了任何一样都不可能证悟。他那个我们南传是看巴利的那个阿含经，是从梵文那边翻译过来，我不敢说这个在哪里，但是呢我不敢说你指的是哪一样，但是有一个过去也是有一个谁是持戒清净的，然后呢他是你们不要在中间讲话，听一下比较好，要不然等下我回答了你们没听到。那他尤其过去也有一个阿罗汉，他就是很掌握着很基础的修法，他就成阿罗汉，很基本的，他也不是精通三藏。那另外一个精通三藏的，他反正没有证悟。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不是我读到的那个啊，但是呢他就是他有修的，不是没有修，只是他的戒为很好的基础，老老实实去做，然后呢去修定修慧，不会说只是靠戒学成就，这是奇怪，以戒为基础成就。那么呢至于那个精通三藏只是慧学的一环，慧学里面有三种慧嘛，闻所成慧，如果他背很多他具备这个苏达玛雅般若闻所成慧，如果他背了过后他有去思考，他就思所成慧，但是呢要解脱不能靠思所成慧，要靠禅所成慧。那么他在三个层次的智慧里面，他只是掌握第一种或者是第二种，也许掌握一小部分，所以变成不可以讲这成就慧学，精通三藏未必就是成就慧学，反正一个人他实实在在是实践的，他就得到禅所成慧，禅所成慧是看到的智慧，听闻的是听闻，所以也不可以讲他掌握慧学，真正掌握慧学肯定解脱啊，是这样子，真正掌握慧学也一定已经有了很好的戒学的基础跟定学的基础，所以你这样子理解就不会片面的 其实也是佛陀有讲的，其实我们看经要理解经是要全面来看的，就是这个全面来看，不是说，所以现在他们有些一种学法就是抽一部经就修一部经，这是比较奇怪的。嗯，因为我们只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够，你要理解一部经，有些时候也要全面的理解其他的，然后你再看那部经的理解体会就不一样。就好像比如说你读经，如果你阿毗达摩的基础，你在读经你的理解就不一样；如果你有实修体证的基础，你在读经的结果你得到的理解体会和不一样。嗯，所以读经不要这样子抽一部，这样子来讲比较很全面。直觉是什么？直觉和妄念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有的人直觉强？为什么心理学要我们听直觉的声音？我们的感官，我们的世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从那边来，对吧？因为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去知道我们这个世界。那直觉就是我们心的感知，从一门你能够感知啊，这个就所以当你感知到什么，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直觉。妄念是比较有很多心路过程，直觉是你的一种感知，有些时候一种业的投影在你心里浮现，然后你就你就好像知道要发生什么这样子。有些人直觉强的人呢，通常是他比较心。比较敏感，比较不会想太多，一大堆的逻辑思维，他心会静下来。那直觉强的人，他不要用太多逻辑思维，他的心静一静，静下来。所以有些时候，因为那个心静下来，也是心里面好像那个明镜就比较清晰，是这样子。所以有些人反正想一大堆，想一大堆东西，但是他把那个湖水搅浑了，然后呢，反而有些时候失去的那个力量，反而直觉的人有些时候他静下来，给他清，这样他就会有。好，那心理学要我们听直觉的声音，这也不是完全对的。有些时候你的这个直觉有它的风险，就像魔可以给你影响你的直觉的。所以有些时候虽然你有一片明镜，但是你不知道印在你明镜上面的那个是魔的作用还是护法的作用。如果你的生命刚好是好像有天神护佑或者是什么，那你的心你的直觉也许常常都起好的作用。但是如果刚好有一天那个照顾你的天神他在那边开会了，然后呢然后那魔来趁机就来给你欺骗你一下，那你的直觉可能就错了。所以这些还不是很可靠的东西。而且有些时候呢，这种工人他即使是成功了9次，可是可能那一次就要你的命也说不定。那一次错还可能要你的命。所以比较好是通常呢，我们比较好还是老实在营上做对。我们确保我做对，不要给自己执着欺骗，确保我现在每一步做的都一定要对的，一定要对的。然后就算有一天错了，我也是心安理得，结果或者结果不如所愿，也是心安理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呢，通常有些时候，就算是我们有直觉，我们也是做事还要合理的。我看到有些人做领导，他们做决策，就是一个直觉一个直觉，这样有些时候不能服人，不能让人家口服心服。或者是只是凭你的直觉，也许对了好几次可是错，然后谁人家怎么跟你嘛。所以有些时候呢，你的直觉是这样子，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些凭据，所以通常两方面会一起来，也要有合理的这个方面，那它就比较可靠比较好。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一个国家领导人天天用直觉，然后就在反正下做，那这个国家怎么行？一定会混乱的，很危险，真是。对吗？所以很多事，你有你的直觉，别人也可能有别人的直觉，而且我们的直觉也受我们的业影响，也受我们种种的因缘影响，真是有些甚至会也受我们吃的食物影响。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最好也不要太盲目，还是培养智慧比较好，培养三种智慧，闻所成慧、思所成慧、禅所成慧。那禅所成慧比较强的人，那通常他的直觉的那个力量会比较好。 而且通常我们的心一直都在善的状态下，在很光明的状态下，那个直觉的那个可靠性会稍微好一点。但是这个东西还是不要太，佛陀没有这样子教我们的，佛陀没有教我们靠直觉去生活，佛陀教我们依法，所以我们这样子想就好了。哦，所以虽然你们问直觉，这个不是我们佛教里面特别着重的一个环，我也师父也是简单的凭这方面的认识给你分享一点，但是更重要的是依法。阿拉汉圣者唯有唯左行，请问已取阿拉汉果的圣者还有机会成佛吗？不是机会不机会的事情，是他们不会要再轮回了，他不会要再轮回了。嗯，因为所有要轮回的那个意愿已经断除了，现在你们想象来讲是哇怎么样怎么样成佛，但是在阿拉汉的心里面，那就是佛也如灭，他也如灭，都是如灭，对吧？嗯，不要想太多。如果你要成佛，你就去成佛。不要尝试去揣摩阿拉汉的心境，你是阿拉汉才可以理解阿拉汉的心境。嗯，比较重要的是你能做到没有。你愿意付出没有？如果你要走成佛之道，你愿意不愿意付出？这样子而已，那个风险你要不要承担？这样子而已，而不是想，哎呀，如果是这样子，怎么有捷径？我要成阿拉汉，成了阿拉汉我才成佛，这是最安全的，又怕苦又怕风险。本来成佛就是风险数无数的，就是充满风险，你又怕风险。如果有这么太划算的路，佛都早就跟我们讲了啦，就是很简单嘛。现在的人都是要开发出比佛陀还要好的套餐，是不是？佛陀只给三个套餐而已，成佛、成辟支佛、成阿拉汉。现在的人第三、第四个套餐，我成了阿拉汉，我再转过来成辟支佛，再转过来成佛，三个都完成，太厉害想了。我没有，我的人很单纯。佛陀讲的只有这三条路，然后你要选你就选一条，这样子就好了。然后第四条我就不，我妄想都不要。我不会去想第四条路。其实也不要去想那个光是幻觉还不是幻觉，比较重要是心当时是清净，没有贪嗔痴，这比较重要。而且在这个阶段，通常有些时候外光跟内光，它有时候有受互相一些影响，是外面影响到里面，还是照正统的修法会好一些。嗯，就是说从呼吸，如果是按波念，就从按波念入门；如果是光变，就从光变入门。正统的修法会好一些。嗯，如果没有正统的修法，就这样子，他就你打坐是就是要静静坐着，有什么主题？入出息念嘛，然后就出现这个光明嘛，是不是？所以如果那个光明跟你的呼吸有重叠，你如果稳定，你就去看它，然后呢就不要去想它是真光假光，也不要想它是不是想象出来的。其实有些时候想的处都是有一些定力，明白吗？所以 真假，你这个都这个苦恼，很多禅修者都经历过，因为想它真假，结果就浪费了很多岁月。不要想它真假，假也当它是真也可以，最主要是它跟你的呼吸有重叠，你就在那个方位就注意它。也许或许有些时候开始的时候它并不是真正的禅相，我们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它是你自己在你的主观意识里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现象，所以我们在通常我是不想在这方面给你去评论，因为这个评论也是会你们会影响。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你掌握那个学定的原理，修定的原理就是如果你看它就是稳定的目标，你专注，然后它就会持续下去，定力就来。所以如果你依修定的原理去修，那你的定力和进化一定会增长。那定力跟进化增长的时候呢，你就不要担心真假了，假也会变成真的，这就很重要，明白吗？所以真假并不是这样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继续的修的时候是不是照着定的原理去修。那如果是照定的原理去修，你管它是真是假，你只问自己它稳定不稳定，是不是一直都有，或者一点模糊也不要紧，但是呢它能不能让你专注啊？如果能你就专注下去，如果能够，如果它在波动变化你专注不了，那你就知道这样子很难增强增强定力。如果你觉得诶这个目标可以，你专注下去，它可以专注，它的心可以凝聚那你就继续的专注下去，过一阵子什么东西都出来，定力来的时候进化来的时候它就出来。所以比较注重的倒是这个，不要去问真假啊。还有谁？一直安住在善法，其实波罗蜜简单来讲就是善业，它只是当你远离了这个，当你的累积那个善业的过程中，不管是什么，你一直心里面都是倾向于了生脱世，因为四圣谛的提升，不想再轮回，那么呢你所累积的业都是朝往那个方向，就是说你做什么身口意都是往那方面开发，不，那你就是讲的话也是你的心都是往灭苦那边，就是不是增加烦恼，是减少烦恼心，而且也是倾向于灭苦。然后只要确保在你的生与意的那个整个过程中不增加这个错见，不增加这个贪爱，不增加我慢自尊自卑都不要这样子的话，那它就是成了一种清净的功德，然后再导向涅槃的话，它就是波罗蜜，就是导向你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一切的善法都可以的，一切的善法都可以的。如果你时时刻刻你的心都是细念于这个了生脱世，它就是往这方面想。忘掉眼睛，不要去注意你的眼睛，它就 OK 了。你不要就，只要你不要故意用眼睛去看，你就忘掉它，你就专注就可以。如果真的还是眼睛好像一直在叫起作用，你就告诉自己，暂时我不要注意这个呼吸，我注意这个景象背后。那你看你能不能用眼睛？不能啊，你的眼睛转不到后面去，对吧？你就想，我就用这个方法注意这里，这样就好了。然后每一次你觉得好像你又要用眼睛，因为这里眼睛是可以达到的地方嘛，眼睛可以这样子往下看嘛，你说我不管，我就注意后面，注意景象，注意这边，大概半分钟，这跟眼睛没关系的嘛，就是你想在你的背后，跟眼睛没关系的嘛，然后你就用同样的方式一直专注这里就 OK 了。慢慢你就会开始一而再的这样重复几次，你就会那个眼睛的作用就起不了什么作用。
有什么疑问吗？好，如果大家没有疑问呢，师父再给大家讲一些。这个对，因为这里很多是也是刚刚走进来初次学佛的，我是以因为比较学的比较熟练的人呢，你们自己会继续的，你们会懂得怎么样的在深造。这个师父就不讲，师父比较关心的倒是初初走进来的初学者。那初学者来说呢，你要怎样给自己安排一条这个学佛之道，叫修行之路。那第一要理清楚的是方向，你要的是什么。要很清楚自己的目标。也许有一些初学者说，我没有不能，我不要想太远，我也没有说了生脱死，我也没有想成佛成辟支佛成阿罗汉，也没有想解脱，但没关系，如果你有想我想要快乐，我不想要苦就可以。只要你会明白，因为佛教佛的教法是非常踏实的，离了这个佛陀什么都不会感兴趣。所以佛陀在经里面讲太多，他说如来只教一样东西，苦跟苦的熄灭。如来只教一样东西，苦跟苦的熄灭，这两个是一体的。其实来讲了解苦，达到苦的熄灭。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是佛出现在这个世间的用意和目的，它不是要给我们成就什么世间的成就啦，或者要建立什么美好的世界啦，它不是的。它是因为这个世界本来你怎样有生灭，就会不会美好的，就不会圆满的。所以佛陀是要我们就是给我们离苦得乐，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明白要这些苦的熄灭，那我们问我们自己，这个符合我的生命的愿望吗？愿景吗？如果它符合，那就走。如果应该都符合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想苦的，每个人都想要活得快乐的。好，就从这边出发就好。那你一旦你确定了你要的是快乐，不是要你不想给自己找苦，一个信仰来拿来做什么？如果那个信仰不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甚至增加痛苦，那个信仰要来做什么？所以现在你看，有些人已经到了宗教狂热的时候，他已经忘了信仰的目的，他可以为了信仰给自己痛苦，给别人痛苦，这个一点都没有用，这些信仰都是错见邪见。所以你从这方面来讲，这他就很踏实了，我要离苦得乐，远离痛苦，我自己也不要苦，也不要制造痛苦给别人。好，那你一旦有这个，那你下一步是什么呢？下一步叫我要学习这个苦乐之间他们的因果关系，我要学习，对吧？他什么原因要怎样才能够离苦得乐啊？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整个内涵了。怎样才能够远离苦？怎样才能够得到快乐？这个是我们学佛的内涵啊！这个你抓住这个大方向，那就很清楚了。怎样？第一，我目标清楚；第二，我知道我那个方法应该是我在这方面运作的。好，那你就研究了。我叫做听闻，我说听闻的一切都是跟我离苦得乐有关的，到底怎样怎么样啊？这整个学法就是学这个方法。然后所以如果你学了一大堆，有些人告诉你这个很高的那很高的，但是呢如果对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作用，暂时搁置一边，搁置一边，也不要推翻，因为你不知道。这种经验我是很深刻的，当我在印度那个流浪的日子，有一段时间我来到这个达吉令，就是那个很多茶出产茶的那个地方，到了一个那个很深远的那个里面的地方，然后那个当地有一个老人，很有智慧的老人，那他来见我，然后他跟我说他知道我在修行，在探索，他在想哎呀，他的师父是那么厉害，那应该也给我介绍一下。那他师父已经过世了，就叫做塞巴巴，你们听过吗？塞巴巴，这个塞巴巴在马来西亚是很有一些人，因为他随时可以，你来了他就变一个手表给你，变一个什么这样子，然后这样子的会用一点，但是呢后来他死的时候，他们发现到他的房里啊也流出了很多金条啦银条啦，储藏很多金条啦金块金黄金
啊，那这些，然后有一些东西也没有兑现呢、啊，所以他的那个那种神通那种变出来的东西，到底是真的神通还是我们也不清楚，是不是？嗯，为什么要储藏金条？一个修行人我们也不知道，啊。然后，而且他讲他死的那个时间，他自己意志他几时几时要死。然后想说，我17年后几时几时会死，但是那个死连到那个秒都讲出来，到秒都讲出来，到时还是早早就死掉了，也没有，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在那个时候他还活着，还活着。我去的时候，那是，我那个时候是，2002年。嗯，2002年，这老人家就跟我说啊，我的师父是赛巴巴，啊、好，我就说好，萨提亚赛巴巴。然后呢，他讲我的师父呢是这个梵天神Brahma 这个 Vishnu 的100%的化身。他讲佛陀也是 Vishnu 的100%的化身，投身啊，投身啊，不是投，不是化身，投身。他说有些啊，某些甚至是60%的化身，有些是30%的化身，但是呢他我的师父是100%的 Vishnu 的化身。哦，我想哦好，佛陀也是哦，他讲佛陀也是哦，所以好，那我但是我就想诶、那我就直接问他了，他就跟我讲他的事怎么厉害怎么厉害怎么厉害。但我们去否定也不好，我们这种东西去跟人家争论人家的师父也没有什么好处。我只是问他一个问题而已，我说相信你的师父是 Vishnu 100%的化身，我这种相信对我的生命有什么作用，我想要知道。在我们来说，佛陀的教法教我们四圣谛的法，给我很踏实的感觉，就是这个法学了过后呢，我们能够消除那个痛苦。怎么消除苦？因为呢，我们的方法是通过体证这个四圣谛，能够消除我们的贪嗔痴。然后呢，没有这个苦因，因为贪嗔痴，我问他贪嗔痴是不是苦因？很是。如果我们在别的世界里面呢，那个人家可能会跟你讲贪有什么苦啊？但是呢，在印度那个宗教思想比较发达的，基本上人家都公认贪嗔痴是苦因，所以这个根本不用，这个是不需要争论的。贪嗔痴是不是苦因？很是啊。那现在我就是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探索佛陀给我们的方法，就是要克服贪嗔痴。如果有更简单的方法可以克服贪嗔痴，我是要的，我肯定要的，我不用这样辛苦嘛，对吗？但是呢，我是目前还没找到更简单的方法克服贪嗔痴，我只能用佛陀的方法。那你的师父到底教了什么？或者我这样子相信他，我是否就能够减少贪嗔痴？然后怎样能够消除苦因，然后让我找到生命的快乐？他一听他又马上明白了，这个是很睿智的一个老人家，他一听他马上知道重点，宗教的重点就在这里。那我相信你的师父是 Vishnu 100%的化身，这个对我的消除贪嗔痴有什么帮助？你要告诉我他怎样连贯，怎样起作用？他讲不出来。那我讲，那就抱歉了。那请你以后呢，见到你的师父的时候呢，请你转达一下，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他能够讲一下，那也许我们要明白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就回到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迷惑了啊。你讲什么都好，我直接问你，你讲的东西跟我这个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能够连上那个关系，那我深入，我稍微去研究一下，了解一下，那个还是值得。但是如果你讲的再高再高的东西，跟我生命的切身问题就是苦没有关系，就扯不上，也拉不上，也帮不上忙，那只是因为相信而相信，或者是什么，可是它是虚无缥缈的，很远的，不要去跟。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不会离题，我们在我们的学佛的路上就不会拐离正轨，很清楚的。所以因为你在学佛路上，很多的有些人讲啊，你在这个会保护你，这个会保护你，这个会怎么样，然后你丢了多少钱，你就给你这个牌子啊，你放在身上戴在胸前，你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是问你嘛，我最重要这个消除这个苦和苦因，那是这个东西怎么帮助我消除苦跟苦因，你就不会这些不会给这些小小的甜头啦，小小的厉害啦去扯去。 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你就问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好，如果真的是值得你探索的，那我们再来拿来，我们大家佛友啊、闲友啊，大家坐在一起研究一下嘛，是还是不是？啊，如果你能够说你教的这个东西真的是能够跟体证四圣谛，或者是跟消除苦、跟苦印有帮助，那我们值得我探讨一下，了解。可是如果一开始都扯，都讲都讲不出来。就是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根本就不需要浪费时间，这是不需要浪费，它只是另一种学问，另一种知识，这点大家要记得哦。好，那一旦你有了明确的目标，是要消除苦，你很明确的那个方式，就是我要那个方法必须要跟这个消除苦这个有关系。好，接下来我们再谈我们的生活怎么样的去实践。那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佛陀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方式，最如果说你说最好的条件去做出最好的努力，那其实就是出家。出家系统，如果真的佛陀就是这种制度是最能够给人家发挥的最好的，而且呢，它有双重的利益。第一个利益就是，你如果活出一个出家生命，你在修这个戒定慧的时候，你延续一个系统的时候，其实你在巩固一个传统的福田，让其他的人有机会累积这个跟三宝结个善缘，你在做福田的工作。所以单单做福田，不要讲要传法什么，单单做福田已经利益了这个世间，而且结了让这个众生结了很多的这个法缘，你只是吃大家的用大家的，但是你有做你的功课，做好福田的工作。第二呢，就是如果因为你这做这个很专门的时间，全部时间投进去了，很专门的去做最有效率的奋斗，那么呢，那有一天你有成就了，那你可以把你所懂的跟人家分享。所以这种系统它本身就像一个，我讲好像长江一个长河一直在流，后浪推前浪，后浪前浪，它就是源源不绝。只要有人继续来出家，就是有人做这个专业的工作啊，去维护这个法，那有人得种福田，种福田的人因为种了福田发了愿，未来有一天也可以走到这个层次，然后它就是源源不绝这个一个，而且很有系统。今天你护别人，未来人家有一天你出家了，人家护你，很正常，很好，就像拿奖学金一样，对吧？所以非常有用。但是根据我的了解，是我们人类生命里面如果要讲学法的一种系统和机制，最好了，没有更好了。所以佛陀想出来的东西，诸佛想出来的东西，诸佛都是成立佛法身这个系统，这个三宝的系统，所以诸佛想出来的东西没有更好的，是最好的系统。但是这个系统它不是独立存在，它是四众弟子，佛陀带起的是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乌巴萨嘎、乌巴西嘎，就是简单讲就是出家群体跟在家群体啊，他们的那种关系，四众弟子的那种互相的配合。所以他不是永远出家人，就是他就是有些人他现在就出家，你现在做护持，有一天也许你是做出家，然后别人来护持，所以没有什么不公平，也没有什么不合理，是非常好的一种系统。所以我们不需要比佛陀更高明，要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系统，维持它，我们爱护它，维持它，就是对这个世间最好的事情了。我们自己也好，后代也好，好，那就在这个四众弟子里面，你可以选择我来学佛，我要扮演哪一种角色。那佛陀时代也没有全部人来出家，他本来就是树立四众弟子的制度，四众弟子，佛陀没有讲两众弟子只有出家人，没有，所以那些问题就不存在。如果全部人一起出家怎么办，这个问题不存在，也没有可能全部人一起出家同一个时候，就是要有一些人累积出家的功德，等他功德足够他才能出家，有些人出家的功德已经具备了，他可以直接就出家，如果出家功德不具备，他出家他也辛苦， 他也承担不起，人家给你的护持照顾你也承担不起，你总是觉得自己会怕怕的紧张的。但是如果自己功德够了，那他就会受持安然啊，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一点。好，那就在这一个两四众弟子里面，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你善用出家的这个系统，那当然是最有效率的啊。当然也有一些人错用，这个不要说了，这个总是有好的系统，总是也有人错用，任何一个全世界里面都会有。那么我们不要因为有一两个人害群之马还是什么，或者一部分或者是更多，然后就开始否决这个系统。有些时候系统坏了，我们更加要全心以赴，全力以赴去扶持它，维持它。我们不走进来维持，那谁来维持？那系统就会坏灭了，就坏掉了。所以要有，所以不要因为有些时候看到不顺的东西，这系统里面呢传承里面，然后生退心，这本来就是一定会有的。有人的地方，有贪嗔痴的地方，就是一定会有的啊。所以有人来，有人走。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认可佛陀的智慧，佛陀的系统本身是好的。人家错用了系统，那是他的事啊。所以这点我们确定。好，一旦我们确定了过后，我们在学佛，而且在累积功德，还是传法或者是护法的过程中，我们坚定的掌握这个四众弟子的这个方式。好，那我选择我的角色。如果能够走扮演出家去的角色的，那不要扮演在家的角色，因为最难的那一个没有人做，很少人做，很少人能做。如果你能做，义不容辞，不要给自己借口说啊，不要了，我没有人护持，谁来照顾这些出家人，所以我要做护持的啊，给自己借口，不要。如果做不到，就认我没有勇气，或者是我没有这个准备，或者是我的因缘条件不够，或者是我的周围的那个护持的条件不够，或我心做不到。但是不要用一种借口来骗自己说啊，没有，我觉得这个在家居士会比较好。不会，在家居士护持比较好，不要讲这种言论。现在很多人散播这种言论是错误，而且散播错见，其实对我们的佛法的传扬不好。其实最难的是你走进来扮演做三宝的代表，这是最难，这是非常难啊。如果你不想做最难的事，那就好了。但是不要把它讲成啊，这个有什么好，我这个比较好，我做居士比较好行菩萨道。不会，不会。你要行菩萨道也好，出家群体是比较好。如果这样子牺牲不起的，行什么菩萨道？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这是但是更难的。所以第一，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这四众弟子的系统，然后呢，然后我们再从中问自己，我的能力，我的准备，我愿意多少，然后你愿意的你就做，不愿意的不要苦恼。然后不要为了在心里面给自己找一大堆的借口来说服自己，其实呢我选择的还是更好的，我选择在家生命，出家生命有什么这样好。那你这样子想你就不对了，不可以这样子想，你只能说好，我没有准备往上爬，我觉得还没有准备往上爬，我停留在这里先，这样子可以。那没有选择，因为每个人也要量力而为，这样看自己的处境，自己准备好了没有才走。因为佛陀时代也没有所有的人来出家，这个也是真实的。但是呢，不要把这个佛门的那个价值观跟它颠倒过来，这个是有过失的。我们把佛陀的那个价值观颠倒过来，佛陀永远是把出家群体放在第一位，领导位置的。现在在马来西亚也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觉得，哎呀，这些出家群体都不成气候，不成才，还是我们来，我们应该捍卫，我们带领。那结果呢，他们可以放上大大的名头，先头他的带领，然后呢，出家人家听他们的，这是不对。如果是出家人才干不够，怎么不够？那个是也许，如果今天出家系统稍微没落了，那我们要想个办法这样去扶持它、维持它，但是不要再促成那个系统的进一步的败坏，那不对，那应该更投入来去扶持，义不容辞。好，如果做不了，那没关系，你就做在家弟子。但是在家弟子不要尝试去把那个系统颠覆，去淹没出家群体，这个不好。那就不好，你不能巩固出家群体，你就静静的做在家的事情就好。所以不要尝试说，我要控制僧团，我要领导僧团，那个不好啊。
才不好。如果僧团你觉得，哎呀，你觉得不满意，那你就自己来做僧团成员，这样子就对了。好，这是一点。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有适当的护持和配合的话，那么呢，出家群体是可以得到发挥的。嗯，我是觉得是有希望可以做得很好的这一点。好，那我们就选择我们的角色。好，如果你选择一个在家人嘛，那在家人你怎么学佛？你在一个在家的群，出家都有出家的系统，那我们就不用再讲了。嗯，如果你来出家，自然会去出家的方式。那以在家人来说，你怎么学佛？如果你有工作，确保你的工作是真命，在你的工作不要再制造那些不好的业。嗯，会吗？会有不好的业吗？会啊。啊，五戒守得住吗？哎呦，不得了，不得了。
有的时候就像这次我来参加禅修，客户问我，我不敢直接说参加禅修，我只能说我去学习或者上课。
嗯，这个还不算撒谎啊，还不算撒谎。嗯，是吗？嗯，为什么不敢说禅修很羞耻吗？
因为会让他们感觉我看有点怪啊。
啊，对了，对了，好好。那我在飞机上，我遇到一位清华大学的过去的，应该是教授吧，还是讲师？教授吧，就坐在我们旁边。然后老人家了，70多岁退休了。然后他是研究那种就是环保那些东西的。然后他就说：“我是学佛的，很高兴你是佛教的，我是很学佛，很恭敬，很对我们非常的好。”然后他说。只是呢，我在大学不能讲，不能讲，因为我们做教育的，如果是说学佛这个不好，对对，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呢，哎，有些时候在现在这个时代，要说爸爸是谁都讲不出口。这个是我们学佛的，其实一个有些时候是不好的，但是有时候没办法了。有些时候你的心是不忍心他造恶业，那是一种，但是不可以转过来是羞耻的心，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如果是你不忍心慈悲，不要他造恶业，这个不要紧，但是不可以有一种我觉得不好意思，这个会给我觉得我很丢脸啊，这个就不行，千万不可以有这种念头，讲爸爸是谁都不，OK 啊，是。所以这个在以前佛陀是在菩萨道的时候，有一次，因为佛那个我们的菩萨他有一个咒语，那个咒语呢就是他念了过后呢，那个虽然不是芒果季节，但是树上马上就会长芒果，马上就掉芒果下来啊，那个咒语很特别的咒语。然后呢，这个这时候给这个提婆达多，就是他看到了，他想哇，这个咒语一定要学到啊，就跟他要拜师。那菩萨一眼看这不得了，他菩萨很厉害，一眼看这个根本不能学的。但是他就很谦虚，他就来到去求，然后去拜，然后呢照顾，然后伺候，然后呢啊照顾师母啊，那是女人嘛，心肠柔软，哎呀，这你就人家这样好这样子照顾，你就帮他嘛，教他一点，是不是人也要好？可是那个菩萨毕竟眼睛一眼看这个根本不是这个不行的，但是你不能够说直觉，明白？做决策，领导做决策是不可以用直觉或者用你的什么智慧，人家摸不着，人家眼前看到的是他在这里给你伺候，给你铺座位，给你端食物，对吗？这个看，所以做决策的时候你不能够这样子用看不到的东西做决策，你人家不服你嘛，就是搞不好自己的妻子不服自己嘛。哎，好，收他，就教他，但是他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人是反骨的，然后没关系，就跟他讲。我教你这个咒语可以，但是呢，任何人问起你跟谁学的，你要老老实实讲。那是什么意思？因为菩萨那个时候是属于低级的，那个低阶级。那么低阶级是可是能够教你这个嘛？是不是？有高本领嘛？然后就看好他为了学，他什么都承诺，为了学这门功夫，但是呢。他就拿着那个在没有芒果季节的时候拿着芒果在市场上卖，这个多赚钱啊，你知道吗？
然后呢就来到王宫那边了，那、哦、不得了啊、哦、那个国王看到，哎，竟然在这个时候有芒果季节，都不是芒果季节，你怎么会有芒果，而且买来吃，哎，真的那么好，味道又那么好，他就问他，你怎么样弄来的这个芒果，然后他就一直含糊，不行，你不可以欺骗啊，你一定是有什么东西，不然的话国王得罪国王还杀头的。然后他讲，好，还有我有这个功夫，做来看看，真的就真的是可以啊，就马上捏一下那个树，芒果树就会掉芒果。然后呢他就想那国王就问他，那你谁教你这门功夫，你的师傅是谁呀、啊？他的面子问题来了，因为他不愿意讲他是一个高等的民族，就像一个低等低阶级的人学习，他不愿意，他想我的师父是一个婆罗门。完了，现在他一撒了这个谎，他的咒语再也不灵，一直捏就不灵。然后呢，惨了，那个国王讲，是为什么不灵了？一定你有什么过失，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不灵了？现在我要吃芒果了啊，不灵。然后呢？结果他真的被国王逼下去呢，他就没办法，他就讲没有了，因为我撒了谎，因为我的师父实在是低级的人。哎，那国王就讲，你这个实在是太笨了，如果你能够教你这么强的功夫的人，那你管他低级高级都是师父了嘛，你怎么还能够在乎阶级呢，对吗？是不是？所以回去，因为这个是在大什么大逆不道啊之类的那个行为，回去跟他忏悔，再求过，然后他就去求，乖乖去找回菩萨。菩萨远远一老远一看到那个模样，哎，这个掉了，他的咒语已经掉了。然后他跟他讲，这个不要说他，也不看他，因为就是不能的，那就是提婆达多跟佛的因缘，就是菩萨因缘，就是不能。然后后来也是他只能够离开了，我们也没有再教他了。所以这种情形在以前那个时候，那个我们提婆达多过去也曾经也有一些时候呢，跟菩萨学那个琴，弹琴，学到菩萨的全部会弹的他都会了，他就讲，然后我要跟你比赛公开，那么怎么可以徒弟要去跟师父比赛，就是说要把师父比下去了，对，就有这种用意嘛，对吧？大家都不能接受，但是他就是要比。他就是要比，然后当然做师父的也不敢，也总不能够输掉嘛，总不能就是好就接受了挑战。但是他就那菩萨也很苦，哎呦，我做一个师父竟然给弟子这样子翻到头上来了，然后呢竟然这样子不认了，然后他想怎么办呢，他在那边苦恼。这时呢地色的椅子就热了，因为他是菩萨、哦、他有很多他的那些未来的大弟子在他天上护着他的，然后就下来了，就跟他讲，没关系，你不要紧张，你在跟他谈的时候谈一下，把一条那个琴的那个弦啊拔掉，然后你继续的谈，再拔掉第二根，再继续的谈，教他怎么样哦，拔到剩下一根都可以弹的哦。其实一方面是他那个天神跟他讲他的方法，再加上天神有暗中有帮助啦什么之类的，所以呢真的当时比的时候呢，他以为就师父会的我都会了，就不会输了啦，要把其他人都看不顺眼，但是你没办法，既然他要比就来看热闹，再来看，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得了，哪里有师父徒弟挑战师父的呢，对吧？就算你超越了师父也不能挑战师父哦。结果呢他就在谈的过程中，那菩萨就好谈谈谈，你谈得好我也谈得好，然后就拔掉一根弦丢掉，再谈继续再谈，但是他就谈不他就谈不下去了嘛，他也没办法跟了嘛，再拔掉第二根，拔掉第三根，他根本没办法跟，结果就输掉了。然后输掉呢，大家很生气。那时候人菩萨走掉了过后，大家把他打死了。其实是他们觉得这个是太叛逆了，怎么可以这样子？那种在那一个时代是非常罪恶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样罪恶的事情大家都不容他。当然，通常这种情形都是在菩萨的视线以外，他走掉了。因为菩萨在场，他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会阻止的。所以无论如何，就是会有人有些时候这种情况出现。所以不可以。所以你们学佛不可以有那种心。除非不是，是的话就要说是。不要说不是。然后呢，也要
不要觉得我是佛陀的，是我的师父，不好意思，我是佛教徒，也不好意思讲，不可以。不要这样子的心态，这样子的心态有一点类似这种过失，类似。所以记得啊，你们在世间的时候，我再继续讲，你们在世间，你们就要这个守好这个戒，尽可能守好这个戒。如果世间让你真的不能守那个戒，那你就要想个办法了。想办法了，做律师是比较辛苦一点，所以我很高兴我不用做律师，我做和尚，所以我看到你们去选择做律师了，哎呀，这是很麻烦，所以宁可少赚一点钱，不要赚钱，少赚一点。通常有些时候答案不是 A 跟 B， 有些时候是 C， 你知道吗？通常很多人会给我们一个很简易的答案来告诉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你有别的方式回答。其实如果那个人还要这个个案好像是不存在，因为通常呢要做坏事的人他已经不管了，还问你，还相信你讲什么吗？对吗？还问你，女人，你家里讲，你家里人多，其实全世界很多，还有很多警察，对吗？他当时要做这些，其实很多时候，这些情形有些时候是不存在的。当时你遇到的时候呢，你要用你的智慧去处理。所以有些时候为什么要守戒，也要有这个定跟慧，有智慧，有智慧，他就会自然不会掉进在那个处境里面，另一个方式去。不要想只要一定要用撒谎的简易的方式去解决，对吧？你就说嘛，外面还有很多警察的啊，那好了吗？那时候你家里的人多人少，对吧？一个例子啊，还有别的例子吗？我们试试看。其实很多个案都是有别的门路的，不一定是要用撒谎啊破五戒的方式来达到现象的。这是很多，然后呢？过后呢？你们如果是生活上的所戒说好了，然后尽可能有每年安排有时间，能够来修禅，那是比较好。然后每天早晚也是诵经，诵经如果是能够诵经，是很好。你刚刚这是巴黎经文，就是我们诵的时候有那种感觉，这个啊，佛陀时代就是这样子念出来，你的心就会有那个信心，这个是很好的。然后，而且那个经文在心里面每天重复，像慈爱经啊、吉祥经啊、三宝经，那是经文在心里重复，越重复越有力量，因为每天记得它。然后早晚打坐，然后每天有些时候看一点经文，看一点经，然后看一点佛教故事，这些会有帮助。然后一旦你能够这样子做，那生活的品质慢慢就会改变，然后现实生活里面就慢慢的改善，然后很重要的一点，要把佛法用在生活上，待人处事，对自己的周围的人啊，自己身边的人啊，然后呢，尽量让自己不容易受伤，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你不要那么容易受伤，你那么容易受伤很难学佛的。我们就要学到自己不容易受伤，宽容一点，心大一点。所以这个不容易受伤，这是也是一种可以做一个标准，可以看一下自己在学佛上有进步有多少。所以第一步先让自己不容易受伤。那第二步呢，就是你能够不容易受伤过后，你们能够不容易受伤过后，然后呢再培养另一种力量，能够在艰苦的情形下升起善法。
就是说这个人这个在这种情形下不只是你要宽容，你还要对人家慈悲啊，这个是比较难。所以这个也要训练，还有一些简单的智慧，是不是？如果我们常常很容易受伤，抱着一个自我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的智慧不能发挥。如果我们不要让自己这么容易受伤，告诉自己，如果我常常做因果的思维，是如果我受到什么不好的，得是我的果报。所以现在也没有说我们要消极，我们就要想，现在我要怎么样反应是最好的，怎样能够让问题变得更没有问题，能够克服，这样子想就好了，养成一个习惯，这是一种训练，你能够这样子训练自己，任何一个处境来，不是在那边争啊，在那边报复了、啊，就是想这个处境我怎么变得更好。你养成这个习惯，任何时刻变成你身口意，你做的，你讲的，你想的，都是往这方面，那你生命肯定会好起来的。很多时候是我们把东西搞糟了。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受苦果了，不如意了，但是呢你又在起一个不好的念头，或者起一个讲一个不对的话，或者是讲做一个不对的事，让它恶化。其实我们只要想一想，我的工作不是来报复的，我是这个处境怎么会变得更好，就是这样子而已。其实我现在看到很多现在国际上的那个国家领导人，都有些人也比较缺乏这种思维，很多的他们只知道这个处境，我不做，我不动作一点怎么行嘛？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嘛，我一定要轰炸他一下嘛。有些时候就是只是起一个单纯的想法，他做错了，我只要轰炸他一下嘛，我不轰炸他怎么行？就是这样子的想法，其实不是的，其实就是好，这个处境怎么变得最好？在这个处境，我有多少个选项？哪一个选项能够把问题变得最少痛苦？也许不是好，也许是最不坏。生命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我们没有什么好的选择，有些时候我们只能够选不坏的，做比较不坏的选择，这样而已。所以不要说每一样事情我们一定要划算，一定要拿到好的答案，不要有这种心态。生命里面有一些时候因为我们的业不圆满，你就是要忍受不圆满的结局，只要能够只要这个不圆满是最少伤害的，我们就算是成功了。要有这种心态，你用这样子的心态过生活，生命就会有转机，就会变得更好。但是我们不服气啊，我们吃了一些苦头，我们不服气，我们一定要报复，一定要做一些东西，那就完了，它就变得更糟。所以有些时候是这样子，那我受了什么不对，那我就消消业就好了，受一些忍耐一下就好了。然后在这个忍耐中，也不是盲目的忍耐，就是说我现在有什么选项，我能够做什么决定，能够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好或者更不坏，这样就好了。所以常常给自己这样子的思维，那你的佛法的智慧就用得比较好。那常做因果思维，好，我想要什么，我希望怎么样东西变得更好，那什么是因，怎样的因能够让东西变得更好，不可能是苦因，苦因不会把东西变得更好。这是一些简单的一些生活智慧，你把这个简单的生活智慧融入你的心里，常常这样子思维，常常这样子想，然后常常这样子去处事，那你的生命肯定会大大的改变。你不会永远在忍耐的处境里面，忍一忍，忍一忍，消消，有时你就会累积很多好的功德，生命就会有转机。最可怕的是报复思想，只是为了报复，那没有用，这点要知道这一点。我们的智慧发挥不了，我们想报复，我们的智慧就发挥不了，这是一点。然后呢，这些生活的智慧好一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佛法已经在生活上利益了你。然后呢，再讲高一层的啊，我不只是这样，就算我在活在最幸福之中，我还是希望，因为生老病死的关系，所以生命没有保障，我希望更上一层楼啊，那是另一面。它是很踏实、很现实的生活的东西，要能够克服和解决。如果这个不能，那真的是太可惜。就是讲高高的法。讲涅槃讲什么，但是呢最基本的东西我们都是把东西把搞得乱七八糟的，那不好，不要这样子过生活，脚踏实地的把生活好起来。也许你没有办法改变你周围的人，但是你肯定可以改变你接受他们的对待的方式，你也可以改变你对待他们的方式，这个可以改。不要尝试去改变外境，因为外境它有它的因缘，那个因缘未必在你的掌控之中。所以在我们来讲，任何一个处境就是问哪一个因缘是在我能够把握的，我就把它把握到最好， 然后东西能够最好或者最不坏，那就好了。不是我能把握的因缘，不要去费心思。有些时候我们连自己的心都不好把握，那我们要把握人家的心，我要他这样子看我，我要他这样子想我。哎呦，你自己都不能用对的方法想自己了，还是怎么去强求别人的眼光，要得到别人的认同，而且不要追求宜人的认同。这个是一个你一追求宜人的认同，你几乎是被他绑住，智者是不会绑你的啊。你如果是得到佛陀的认同，佛陀没有要束缚你的，佛陀只是要让大家的智慧开发给你们，能够自己走在站在自己的脚上。宜人才会要束缚我们的，要用情来套我们呢、啊，用钱财套我们，用我们所在意的任何东西来套我们。宜人那些聪明了、啊，就是聪明的宜人，就是很厉害，但是呢，很会手段，但是呢，在因果上是没智慧的，没有。那些人，这些会用种种方式要影响我们的生命。那学佛的人的生命越来越独立，一定会这样子走向的，越来越独立，因为你的智慧成长了，你的心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独立。不会再给太多的因素牵扯着你的生命。我们让越多的东西影响我们的生命，牵扯我们的生命，实在是我们把快乐放在他们的手里，对吗？你让他主宰你的快乐和不快乐，何必？真的，像上次我在2006年开始在巴澳有教学的时候，有学生告诉我，哎呀，阿姐，师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啊，之前他看到我都有笑笑的，现在不笑了，我的心情真的很不好。我打坐，我就是在想这件事。我说做你的师父真的苦命哦，我不只是要教你怎么打坐，我还要确保全部人会对你笑哦，你知道多辛苦吗？所以我说你已经把你自己的生命的决定权，你的生命的快乐交在人家的手里了，你能修不能修，这个钥匙已经交在人家的手里了，那你怎么修嘛？如果你在意一个人的看法，你被一个人套着和锁着，你在乎十个人的看法和十个人的认同，你被十个人套着和锁住，你在乎一百个人的见解和想法，你被一百个人套着和锁住，那我告诉你，我问你，那一百个人里面有多少人可以天天那么稳定，那么可靠，没有恶业成熟，对吧？今天不是这个出一点问题，就是那个出一点问题，今天这个脸臭臭，不然就是那个脸臭臭。那马来西亚是讲脸臭臭的，你们这里是不是脸黑黑了？我们马来西亚是讲脸臭臭啊。所以那这样子的话，你怎么会快乐？天天都有一些人露一些笑不了的面孔，那你就不快乐了。所以不要，你减少这种我们的快乐，越独立越依靠内在，不要依靠外在，那我们越好。所以这点要有，要懂。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做，你的生命就慢慢就好起来，就要好起来，亮起来。所以这是一点。所以慢慢这样子的训练啊，生活上的训练，你一直看到这个法在你生活上一直在改善，给你的心开起来，快乐起来，但是你还是会发现到不够。不管你怎么努力，你怎么做对，我可以告诉你保证，它不会达到100%的效果。为什么？哎，如果可以这么容易100%的效果，佛陀就不用叫你要了生脱死。你再努力，你再做对，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做不好，就是有一些东西还是不圆满，还是，所以你不能够说佛法带给我这么多利益了，可是为什么这个人还没做到？不对，这个佛法不灵。可以这样子想，因为佛陀本来就没有说他的佛法能够让你在这个苦海里面100%零，完全不用受苦，连阿罗汉都可能给人家打一锤。你看舍利弗尊者就会有人考验他，在他后面打，重重打他一锤，然后就有一个夜叉就在他头上敲了一锤。但是呢，这个现象就是会有，所以成了佛也会有人给你找麻烦。所以你要怎么办？所以苦海就是有怕的不圆满，所以佛陀才叫我们彻底的净化内心，达到彻底无我的境界，然后呢了生脱死。所以记得不要对要小小的付出要大大的结果。就有一个人他就问一个大师，他就说
为了我，为什么我这样子学佛了，学佛了这样多年，我还是觉得我的，我还是没有达到我的目的，我生命还是有苦。那个大师就跟他讲，你们能帮我一个忙？哦，可以啊，我现在给你500块，你帮我去买一些东西，可以啊，可以，我帮你买。你要买什么？你给我买一辆豪华房车来。啊，这500块怎么买豪华房车嘛？对啊，你现在学佛，你自己一点点的付出，你就要彻彻底底的效果，怎么可能？啊，那个人就明白了。所以一样，你们不要有一种小小的付出，然后就要100%的结果。是不是有些人他只是供养一下出家人，然后叫师父你给我祝福一下，然后我们就念了Sabbidiyo Yuvajantu Sabbarogo Vinasatu Bhavatu Sabbamangalang 之类的，念了过后呢，他就啊，我得到加持了，等一下还有苦了，师父你那里不是加持我了吗？你祝福我，为什么我会倒霉了？我说我做你的师父，我加持你，我自己都会生病。他是有每一样好的东西，他都有他的一个好的一点的作用，这样而已。但是你要100%的作用，不要再有五蕴，不要再来轮回，不要再来投生，那是100%的作用。不要付出小小就有不合理的要求，那你有不合理的要求，你自然就会有那种很冤枉的失望和失落和绝望。那当然是让自己身退心了，那个信心怎么维持嘛？你的要求本来就不合理，那个信心就不可维持，是不是？所以要合理。所以我们努力的去奋斗，所以当你在生活上改善了，记得它还是不圆满，那你就要更高一层的去探索，去寻求更好的答案。哦，好，还有什么疑问吗？我觉得这个就生活上的东西大概就是一点的分享应该足够了。哦，如果要听更多的话，网上还有你们可以下载师父开示各种情形，如何发愿啊，如何倾向啊，如何怎么样啊，很多很多很多的几百个讲座。佛陀是说我们不要去卷入这个算命这些东西。为什么算命也不，我有一点理解啦，但是我好像在这找不到解释说为什么，但是我自己的理解，我讲一下，也许不是圆满的答案，但是算命，等一下我再回到你的课题。那算命呢，我是觉得他有些时候给人家掉进一种宿命的现象，好像你这个东西就是一定会这样子，所以他算命多多少少对因果论有一点打击，有点破坏，给人家在政见上有一点有扭曲。人家很难有正见，就是认为这个命是注定的，命中该有终须有，命中没有不要强求，所以造成这种想法。我们也不是强求，但是因果论是很正面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些过去的业影响，有些东西好像是很像会投射会发生，但是也有一些情形是也有一些情形就是很多时候是我们有很多因素我们还能够调整的，因果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能够调整的因素我们没有去调整它，这个不好。所以因果论给我们正面的态度来面对生命，但是呢，如果是宿命论啊，那就不好。所以算命这种东西常常会引导人家朝往宿命论那边发展，所以这个是有意无意也是在散播这个错见。然后风水这种东西，其实如果讲环境学，的确有些地方这个环境是做这个比较好，这个环境做的，比如说你要做一个生意嘛，是不是？如果你要惹人注目的，你当然找一个方位是很容易让人家注意到的，是不是？如果你要修禅的，你要找一个人家不注意到的方位，很简单。
他要求不同嘛，所以不同的环境适合不同的情形。但是有些时候人家滥用了人们的心理的弱点，去变成好像是你改了外在，你的内在就会改，就是这样子。有一些情形，像比如说我们那个家族嘛，是他们就也是相信这个风水嘛，我们那个家庭。然后呢有一年他们就去花了好几千块，那好多年前呢，几千块也是一笔数目，请了一个风水先生去看我们祖先的坟墓，然后去调那个坟墓，调整了坟墓。后来他们告诉我为什么要调整坟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家里，我们的家族里面最会读书的那个出家了，祖先不灵啊。所以他们相信改了风水呢，那可能他会还书来出。结果呢还不是一样嘛，对吧？因果关系搞混了嘛，我不吃你这一套嘛，你们改风水我还是不管啊，你看祖先怎么来。我敢说的，就算公公爷爷现在在我面前也没办法拉倒我，更何况是他们现在，如果是说做鬼的话肯定更没力量，对吧？我们的心其实是更亮的，为什么怕鬼，对吧？我相信如果是我公公爷爷来的话，我的导师要，如果我导师要渡他们，对吧？这好奇怪，要改祖先风水。所以这些都是一种他散播一种错见，认为不懂，让人们不会在因上努力，应该做的没做，然后不该做的就在那边寄托。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引导给人家错误的引导，所以他不算是一种正命，就是带给人家好的东西了。你的行业带来不好的东西，其实都不算是很好。所以我们的职业，比如说做教育啊、医疗啦、啊、什么，这种是比较好的，带给人家好的东西。你带给人家不好的东西，那就基本上就是邪命了。所以就算是有一些东西没有准确的在佛陀举的那些例子里面，但是呢，我们从正命的定义，我们就知道基本上带来不好的东西就是邪命了。就是这样子。我们也没有百分之百的答案，也没有百分之百的答案。在斯里兰卡以前有那个法师，那么他在跟大家讲法，有天堂有地狱怎么样，大家都不，真的很像很神，是的还是不是的？就在说他的心马上读到大家的心，他们好像有一点疑惑。他们斯里兰卡讲法不像我们，我现在是因为如果我用传统的方式跟你们讲法，恐怕你们受不了。他是拿一个扇子挡住，整个过程中是几乎没什么看人的，他们是看着那个扇子的，是这样传统的那个讲法方式。现在圣法长老他们也是这样子，那他就拿着前面一个扇子，然后呢，好，你们要看吗？天堂，他就马上那个扇子就像电视机一样。天堂是这样，哇，你就看到，然后转过来你要看地狱，转过来啊，全部是地狱，然后全部人都相信了。所以你要好好的去修，修到你有这种力量，你就可以这样子度他们。什么平时如果五戒不能同时持好，至少一个一个受戒，这我们传统上是不会改佛陀的戒，佛陀的戒是一个套餐来的。所以你把它剪来改来改去，这不行。所以你可以自己心里面你能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最好不要。五戒是不要妥协，不能的话宁可穷一点。我知道现在有些人在非洲，他们讲啊，这个他们三戒都难，所以给他们受两戒啊，受三戒啊，受什么，但是这个我是觉得不怎么妥善。所以佛陀的戒基本上就是一套一套，就像我们有些时候也是给大家一套我们有些时候也是给大家比如说他们如果是过午不食不能的话，那我们也就给他们这个
念个梵行五戒或者是后面八戒，但是我们还是会要求他歌舞啊这些还是克服，你还是要守，只是说因为你过午不食不能，我没有办法给你念八戒这样子、哦、所以一套一套的佛陀有的我们一套，不要改来改去会混乱、嗯、因为工作的原因有时领导叫代替他签字，自己不能不做。通常如果是代替签字的话呢，通常我们会有写代替的嘛，对吧？代替，对吧？我不知道有些时候比如说比如说如果我叫他们替我回答一封信的话，我他们都会写的，这个是代吉祥尊者回信还是什么叫那个代笔会写的，应该如果写代笔就不算是就不算是撒谎，如果是你模仿他的那个签法然后那个就有那个成分。嗯，但也有一些时候像比如说我不在的时候，像他们用一些方式把我的签名的方式可能影印出来这样子放，但是如果有在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他们会问过我，他们会在电话上先问过我，哎呦师傅这个是这样，我讲好这个是我同意的，所以虽然我不是亲手在签，但是呢还用了我的签字，但是我知道，所以我还是负责的，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是没有妄语的成分，没有妄语的成分，因为我知道嘛，对不对？好，教育孩子方面信心不够，不知道怎样相处，孩子犯错会有惩罚，孩子会有一些叛逆，请问尊者有什么方法来教育孩子，让父母跟孩子更好的相处？每一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些孩子他们如果是叛逆，你也真的是需要了解他，也需要以理服他，嗯，要以理来服他。那但是如果他蛮横，那你就不可以顺他的蛮横，嗯，他蛮横你不能顺他，你顺他一次他就上瘾了，以后就很麻烦，害死他。但是你顺他，你不顺他，你可以不要动。其实父母教孩子是蛮好教，不是真的那么恐怖的啦，只是现在的父母有些时候因果关系没有搞对，是是，有些时候孩子他只要哭哭闹闹，哎呀，就是顺他一点让他一点，原则问题抓不紧，所以孩子就会胡闹。其实呢，如果是你很坚定的，好，如果你没做对了，我就跟你说这个你没做对了，这个我就不会给你。其实很多资源都在父母的手里，有什么难办？不是很难办，你掌握资源嘛，孩子还不会赚钱嘛，所以你只要说对的，我就你把那个规则定下来，你很坚定的守住这个对的，有这个才有这个，为什么要有讲理？那你可以跟他讨论啊，这样子合理吗？合理吗？然后如果他说不合理，你就讲合理的给我听。那你训练你的孩子跟你讲道理。那如果他孩子讲道理讲对了，那你要尊重他，支持他。但是如果孩子不行，我就要闹，那你就对不起了，你闹吧，你闹我就掌控资源了，对吧？啊，你不可能嘛，你不可能闹输他孩子嘛，他闹你就说你不能，你闹就是我亲亲我也不管你，但是资源就是不给你了，孩子总要跟父母要钱嘛，对吧？很简单，不动摇，不给他闹到成功。你刚讲你只能够要做对我才会接受，没有做对是不能接受的，嗯，不会接受，你不给，我是爸爸或者我是妈妈，这么急事轮到孩子来乱，这是不能够乱的，对吧？嗯，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时代很混乱，这时代有一种都是宠的现象，即使是在有些时候在国家的领域也是，你看有些时候人们现在的人哪里就走程序，是不是？都是闹的，现在的都是在闹的，是不是？嗯，对吧？嗯，都不讲道理的，不讲规则的，对吧？你看现在台湾立法院也不是这样子，对吧？嗯，闹的规矩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一定要照程序，那政策的决策不可以说你比较蛮横你就得到，这样子会害死人。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一个家庭也是一样，不
不可以用蛮横讲道理啊。但是如果父母不给孩子讲道理，用蛮横用强权啊，那不好，我掌握资源你要听我的，这也不好，这样子对孩子的成长不健康。你就看我跟你讲道理，为什么要这个，你要道理要能够要有智慧去扶他，让他幸福。然后呢啊，如果不讲道理，就是根据我的认识啦，如果是在领导学里面，你一向非礼屈服，其实就是败坏的第一个的开始，一个种子。不合理的事情你屈服，你就是完了，就是第二次不合理的事情来，第三次不合理。但是也不用去报复，也不用去以暴制暴，或者是以恶制恶，不是，你不合理我就是不，总之就是不依了，就是不依。其实你父母亲不依孩子，哪里能做什么，是不是？资源在父母手里，你还是不依，可是你又不是不讲理，我给你讲，你只要讲服我，理由是对的，我就听你的。你理由不对，你蛮横，对不起了，我是爸爸，你蛮横不能，你蛮横不给你钱就好了，对吧？那很好管，那你会很难管，但是你又开一条门路给他讲道理，那就很好。像比如说以前我姐姐的孩子，妈妈每次只要去到那个商场去玩游戏，这一玩游戏的时候呢，就等一下呢就不肯回了，就闹了，回的时候就闹了，又哭了，又什么，然后他们都管不着。而我不是，我是好，我今天已经决定了给你玩20块钱，那这20块钱，那你自己决定你要玩些什么，不可以说这个没玩到那个没玩到，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任你玩，玩完了你一定要回，答应我我才带你玩，不答应这个连这个都没有。嗯，然后他就答应了，好啊，答应了过后，好，我就放你给你玩，等他玩到钱没有了，那些他有那种银盾这样子了，假的，然后放下去，然后这个就可以玩游戏，玩完了我讲好，完了他讲那个还没玩到，但是你自己选择嘛，我给你选，我又没有控制你，我给你选，但是呢是这个是我说我是舅舅嘛，这只有这些钱，真的，那他就没话讲，他就乖乖回去，然后他父母就很震撼。怎么孩子这么听话，舅舅叫他回来就回了。我说很简单，我很合理啊，我说我陪你，我给你，你只能玩20块钱，再多就没有了，不能闹啊。他自己选择，他自己要玩哪一个他选择，如果你替他选择，他讲你看你叫我玩那个，现在我这个没玩到，我说你自己选，是这样子。所以养成一个习惯那个小的他也是，他就是闹，我跟他说这个不可以乱跑，这些车在车路上你很凶的，那个你等一下小孩子给车撞倒怎么办，我这不可以乱跑，这个你只能在这个草地上玩，你不可以走到路上。他不，他故意试探我的底线，就爬上去玩一下，我就进去，好，我说了你再犯一次的话呢，我就不带你去几次去游玩，我就不让你跟了。他又在试探我的底线，好，试探的啊，下一回呢真的是我要带他出门了，带大哥去玩，他就哭啊，哭哭闹闹，他就不敢在我面前闹，他就带他，然后闹到我姐姐不行了，姐姐哎呀你就带他一次吧，他现在哭在地上滚了，对不起，还有这样子闹。那我想如果一定要非带他不可的话呢，那我连大哥也不带他这个，但是我就是绝对不这个东西不扭曲。然后他就哭，好，第一次完了过后呢，你知道他怎么样，再也不敢给我闹过这一次。然后因为而且我很合理啊，我讲的规则定下来的你要守。然后后来很久以后我去了缅甸修行，他跟我跟在家里跟他的跟我姐姐说，二舅啊是讲一舅一二舅二的人呢。啊，而且呢在家里呢其他人他最恭敬是我，最恭敬的是我啊，因为我对他们非常的好。我可以陪他们踢球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一九一二九啊。我这个地方我错了，我就是不依你，就是不依你。但是呢，对的地方我也对，一九一二九分开来，不要拿这个来处罚这个不对啊。这个很多时候很多人领导和管理常常犯错误，就是因为我不满意你这个，我就拿这个来处罚你，我拿这个来处罚他就不服你，做对的。赏罚分明嘛，这个做对的我就给你讲，你这个对你应该得到的，你的做错的对不起，不让就是不让，你怎么闹也是不让。那通常这种关你只要过一次两次，孩子就听话了，不会很难。所以父母掌握了所有的资源还给孩子推翻，那父母真的是要检讨一下，你掌握所有的资源，而且智慧理由都对， 为什么你会有一个弱点败在你的那个孩子还不懂事的孩子手上，只是因为一个弱点，过度的疼爱，或者是一时之间不能够忍受他哭，我不行了，我是没问题，你就在地上打滚吧，就滚，我又没有打伤害你，你撞了你哭了你弄伤自己，那就给你伤一下嘛。嗯，然后呢反而调服了过后，以后就讲道理，讲道理以后他出来外面跟人相处很好，不然的话一点点就出手段耍蛮横，一点点就耍蛮横，不可以，蛮横是绝对不能让步的，蛮横的人是很容易上瘾的，我可以告诉你，他只要蛮横了，得成了任性，得成了，那以后他就更加任性，所以这个要很清楚，不管是对谁，不管是对谁，把所有的人际关系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即使是夫妻，如果是不合理的基础，那以后就很大的问题，一开始就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做事要合理，谁也不欺压谁，依理行事就很好。所以今天我们的团体管理也是这样子，很简单，谁有好的建议，好，那我给你试试看，你去做吧，啊，那你自己去做，把结果交出好的成绩来就好了，啊，是这样子，所以大家也会讲话也就比较合理，是不是？嗯，如果我只是给建议，把建议推给人家，让人家去执行，错了我不用负责，那还得了，对吧？所以把因果关系明显化，那就很清楚。嗯，错的就不能了，对的不要去，千万不可以奖赏一个错误，这要记得一点，不可以教孩子是不可以奖赏一个错误。所以自己的因果之见要清楚，哪一个是对的因，然后你带领你的孩子，带领你周围的人，你领导，你才会做对，他也会服你。哦，好了，还有吗？还有问题吗？哎呦，两个，好，这两个答完了就没有了哈，好吧？好，谁的手先举？好，先讲就可以。我是觉得其实传统上送礼是没有什么，可是在大陆给领导送礼好像有另一种仪式，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看国家怎么说嘛，就是现在国家不允许，对吧？潜规则吗？
商业贿赂是立法。
嗯，
商业贿赂是立法。
啊，都不行嘛，那法律上是违反法律的，对吧？那就不要做了。
做的话，比如说那小孩就进不去啊。
进去读书。
对。
读什么特别的？
比如说进小学啊。
他总是有一个地方给你读嘛，对吧？总是会有一个地方给你读嘛。
但现在家长都有这种心理，就是说啊，选一个好的资源。
嗯。可能。其实这个方法就是要基本上就是要我超越别人，对吧？对吧？如果是一个很合理的公平的竞争或者是公平的选拔，那谁也不用来这一套，就谁能该进的就进，但是你要有比别人更划算一点的那个利益，也许是为了孩子，也许是什么，但是这个本来心态就是不对，所以是不好。那至于讲偷盗，他也不是什么，严格来讲你送礼嘛，你不是偷盗嘛，但是有些时候好像是偷了人家的机会这样子了，因为也许这个机会你的孩子不该得，也许有别人的孩子该得，但是因为你一送礼了他就得了这个，所以这个也是不好了，只能讲他是不好的一种心态了。但是如果是全部人都一起送礼，那是什么好处都没有，谁也没好处，对吧？谁也没好处，太多潜规则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很麻烦，最好是佛门不要潜规则。我觉得现在中国正在走向透明了嘛，越来越透明，
所以当透明度越来越增长的时候，以后这种潜规则的情形会慢慢减少。它是一个过渡了，人们的一个过渡。当大家都觉得其实透明是更好的，其实我们大家都不用累了一轮，是不是？所以你们这样子做才促成那个错误的制度或者错误的一个系统在运作，是不是？你继续延续它，巩固它。当整个国家走向潜规则的时候，很麻烦，不透明。大家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样子就谁都知道那个游戏规则，然后大家照规则走，它就很简单。能的就能，不能的也不要在那边转，这样就简单。所以你们一方面很多网民，就在那网上就埋怨这些潜规则，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又在促成那个潜规则。就是因为你要划比别人划算，你就开始用这一个方式，这不好。但是在其他的时候又一直在批评，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很多人都把责任推给政府，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你要有那个，你要去承担。你去促成不好的，不好，真是。但是这个东西全世界都是有，多一点少一点，或多或少，逃不了一些是逃不了，能减少就好一点。嗯，还有吗？我们就是。还有刚才那位，就是要看到它其实你要受报的。妄语是一种扭曲的一种心，不能正直，心不能正直，你很难见法。所以我们不要做这种扭曲我们心的。有些人妄语妄到欺骗自己，有些是我们教学，如果我们遇到一个连自己都在欺骗导师，欺骗自己，他骗到自己好像不是在妄语，其实他先连自己把自己骗掉先，他骗了自己过后，他就觉得他不只是在撒谎了，对吗？有些人需要，比如说他做了坏事，他不能够面对自己做的坏事，他就要骗自己，这个坏事不是我要干的，是因为某种因素，我是被什么因素影响，不是我要做的，所以他们先要骗了自己一轮，心里才好过。所以有些时候，这个我们也不揭露这个谎言，有时候揭露这个谎言太残忍了。他在那个在降低的阶段，他就由他了，就不算，就不讲了。只是说他不能见法了，他要讲高一点东西，你给他什么指示，他就好像受不了，受不了，他不能，只能够说这个人可能要从很低很低的层次慢慢走向比较好一点，那有一天也许才能受法。所以不要，如果我们想要学法要得法的话，这些让我们心扭曲的成分，我们要把它放掉，我们要知道它带来的是伤害。还有一种就是一种人家对你的这种信任。一个所不妄语的人，他是很容易，他是比较走到哪里很自然的，他本身就是一个无形的招牌，就是一个品牌，就是可靠的一个，这是一种力量。所以这无形的资产，在我们为了眼前的利益，我们在犯戒的时候，为了眼前的利益，我们已经在破坏这个无形的资产。很多人看不到，它本来是一种，它是一种资产。善意的谎言到后来人家也会知道他是善意的谎言，对吧？就比如说那个医生天天都在骗人家说人家已经生命只剩下一个月了，那你要跟他讲没有啦，你还好啦，然后以后全部人都知道这个医生都是在讲善意的谎言，所以谁相信你，对吧？所以他还是不好。我觉得真实是最好，真实本身是一种力量，谎言本身不是不好，所以善意的谎言也不好。但是我们的因果关系、因缘关系眼光短浅，我们就会觉得眼前得意，可是你以后要付出代价。再讲啊，刚才还有一位。就是活了，活生生杀的啦，为你而死。然后我就我同学说我不要再去吃了，因为 不要了，以后不要吃，如果能够。你就讲我是吃素的就好，吃素就好。
但是我又不是吃素，那我就说我是吃素，这
不是撒谎了，你以后就吃素就好了。
我试过，然后就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然后我就闻到肉特别香。
其实只要去想，有些时候众生也是很苦，这样我们不要这样。看了看了，所以我还是回到来刚才讲的，就是。你我师父的工作是把真相讲清楚，因果关系讲清楚，然后呢你自己要得到多少的法益自己想，就是这样的，对吧？不要有一种情形，这个我又不能做，这个我又付出不了，但是我要那个结果啊。所以决定是你们，师父不会去影响主宰你们的生命。师父的工作就是把因果关系讲下来，这样子就会这样子，这样子就会这样子，这样子就会这样子，那你自己看咯。是啊是啊，看看了、啊、看怎么样。他不是三斤肉，不可能是三斤肉的，明白吗？三斤肉就是你没有看到他杀，你没有听到他杀，他不为你杀，他为你杀就不好。好了，回向功德，好不好？直接念巴利语，一当咩本娘。Asawakaya Wahang Hotu Idang Me Punyang Nibbana Sa Pachaya Hotu Idang Me Punyang Sabba Satanang Bajema 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hagang Labandu Sadu Sadu Sadu